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2日。在今天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抵达纽约过境，并在纽约会见台湾友邦驻联合国代表；特斯拉前华裔员工承认曾经备份汽车自动驾驶源代码；菲律宾的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菲律宾人都希望拿回南中国海被中国占领的岛礁。南中国海问题仲裁案3周年，美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47月11日下午抵达过境城市纽约，作为访问4个加勒比海友邦国家之行的第一站。这是蔡英文上任总统之后第7次出访，虽然不是第一次在美国过境，但却是首次停留纽约。由于纽约接近美国首都华盛顿，又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因此蔡英文总统在纽约近48小时的行程备受关注。蔡英文班机降落纽约机场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按照惯例登机迎接，随后蔡英文车队在联邦安全特勤人员和纽约市警方护送下抵达位于市中心的下榻旅馆，受到上百名台湾侨胞的热烈欢迎。不过仅仅相隔一条街之遥的距离，也聚集了一群亲北京的团体抗议蔡英文到访。蔡英文抵达纽约后的第一个公开行程为在台北驻纽约办事处出席与17位台湾友邦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所举办的酒会。这是中华民国总统首次在驻美办事处进行公开活动，因此被认为是一项外交突破。美国电动汽车特斯拉公司前华裔雇员曹光植承认，他曾经将特斯拉的源代码压缩到文件上，上传到自己个人的 iCloud 账户，但他同时否认自己窃取特斯拉的商业机密。今年早些时候，特斯拉就窃取商业机密问题对他提出起诉。7月11日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曹光植承认作为特斯拉自动驾驶仪团队的成员，他在2018年使用个人 iCloud 账户建立了某些特斯拉信息的备份，并证实小鹏汽车在12月2日对他发出了录用通知。他同时强调，备份文件时他仍然在特斯拉工作，并且在离职时将相关文件删除。曹的律师说，他在离职后再也没有使用过相关商业机密信息，也没有将信息传递给现在的雇主小鹏汽车。曹的律师补充说，曹在离职前做出大量的努力删除下载过的文件，即使是没有完全清除内部网络访问记录，也是由于个人疏忽，而不是存在不当行为。特斯拉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法院提起的诉讼中称，公司前工程师曹光植在准备加入中国的小鹏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之前，复制了超过30万份与自动驾驶源代码相关的文件。小鹏汽车是中国的智能汽车设计及制造商，常被外界称为中国版的特斯拉。随着特斯拉在上海建厂，两家公司在智能汽车领域成为竞争对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菲律宾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菲律宾人都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拿回南中国海被中国占领的菲律宾岛礁。菲律宾社会气象站组织6月22日至26日就上述问题对1200名菲律宾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并且在10日晚间公布了调查结果。结果显示 ,93% 的菲律宾人认为政府拿回西菲律宾海，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海被中国占领的岛礁很重要。73% 的被调查者认为拿回这些岛礁十分重要。19%回答比较重要，1%回答不太重要，另有1%回答根本不重要。没有表态的占4%。在回答政府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时，98%的受访者说，杜特尔特总统政府不应该听任中国在争议海域内修建基础设施并进行军事部署。92%人的说，政府目前在南中海加强菲律宾的军事能力，尤其是海军能力是正确的。83%的人认为菲律宾政府向联合国或东盟等国际组织提出这个问题，寻找外交和平解决是正确的。84%的人认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他愿意帮助菲律宾保卫在那里的海洋安全的国家结盟是正确的选项。本星期五，也就是7月2日，也就是今天，是国际仲裁庭驳回中国九段线主张3周年。美国星期四称这一裁决具有最终法律效力，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项裁决是印太地区的一个法治胜利，美国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的非法主权主张。他说，通过推动和平解决争端，这一裁决成为印太地区法治胜利。奥特加斯说，美国与这一地区其他国家有共同的利益，要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这样每个国家都能够在不牺牲国家利益和自治的情况下发挥最大的潜力。海牙国际仲裁庭2016年裁决称，在九段线内中国没有历史权利宣称主权。仲裁庭还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给环境造成了损害，要求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活动。这一仲裁案由菲律宾单方面提出，菲律宾称中国在南中国海海域的活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裁决宣布后，一直拒绝参与仲裁申诉的中国表示不会遵守该裁决，并称此案中的仲裁庭没有管辖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展开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他这次出访中美洲4个邦交国，回程也将过境美国。这项行程的最新动态以及各界反应如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介绍有关的情况。
那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蔡总统这一次的这个出访呢，他有哪些重要的这个看点，那么他在出访之前呢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动作呢？永泰。
好，那么他是在今天中午啊启程前往这个出访邦交国的这个行程。那么在此之前，他在机场呢是发表了一些谈话啊，他特别提出了3项主张，也就是说，第一，就是台湾会和世界各国来共享这个自由开放的价值。那么他说，台湾是海洋国家，是世界的台湾啊，那么台湾绝对不会把自己封闭在台湾海峡的一个角落。那么他也期待在出访的时候呢，能够为台湾那么找寻更大的空间。那么第二个主张就是说， 台湾会坚定的守护民主制度啊。他说，台湾的民主得来不易，那么现在更面临了境外势力的威胁还有渗透啊。那么这些挑战呢，也是全世界民主国家也在面对的。那么他表示说，台湾会和这些国家那么相互合作，来确保民主制度的稳固啊。那么第三个主张就是说，台湾会以永续发展为目标，来推动互惠互助的国际合作。那么他这次的这个行程啊，总共有12天11夜啊。那么事实上，在这个去程啊，是要在纽约过境，回程是在美国的丹佛市那么过境啊。那么在纽约和丹佛就会各停留2个晚上啊。那么他已经预告了，就是在纽约的行程会非常的紧凑。那么另外，台湾的媒体也报道，就是说蔡英文将首次在这个美国的本土内啊，就是在丹佛，他回程的这个丹佛市呢，和台湾的媒体来进行查叙。那么一般来讲，被视为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啊，因为他过去都是在这个邦交国和这个媒体来进行查叙的。那无论如何，那么最大的看点仍然是，那么蔡英文在美国这个纽约还有丹佛过境的时候，美方是否会给予他高于以往的高规格的待遇。
嗯哼，好的。那么永泰，蔡英文总统这次的这个出访呢，当然肯定是引起了各方的多方的这个评论和注意。那我想请问您，这个重点来说呢，就是台湾的学者还有在野党，就是国民党的人是怎么看待蔡英文总统这次的这个出访的行程的？
那我们知道蔡英文在执政了3年多啊，那么已经有5个国家和台湾断交了啊。那么他这一次等于算是他第7次的出访，那当然了，很大的重点就是要巩固这个邦交了啊，现在只剩下17个邦交国。那么无论如何，那么在这个巩固邦交国之外啊，那么学者的观点仍然认为，那么他这次出访的看点还是在美国的这个过境的这个情况啊。像是我采访的这个台湾竞争与论坛学会的理事长庞定国教授，他就认为说，尽管台湾媒体认为好像他在丹佛和这个媒体查叙是一个突破，但他认为，丹佛并不是美国很重要的城市了啊，他不认为这是突破。那么倒是他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在此之前呢，这个就是怀俄明州的这个州长高顿呢，曾经召开记者会表示说，他和蔡英文方面一直保持联系，那么蔡英文也很希望能够到怀俄明州访问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看了一下地图啊，这个丹佛和这个怀俄明其实也并不是距离非常远。那么庞定国教授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么蔡英文能借由这个过境丹佛，然后到怀俄明州去访问的话，那他认为这样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过境的突破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提到这个在野党国民党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现在国民党总统初选，那么参加初选的台湾首富郭台铭先生是表示说，他要送给这个蔡英文一顶这个绣有中华民国国旗的这个帽子啊，让他在出访的时候可以这个戴在头上啊，那么表示说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就像是他郭台铭曾经戴着这个棒球帽啊，那么进入这个白宫一样。那么但蔡英文总统并没有接受了，还反而透过脸书表示说，相关的这个外交礼仪啊，将会由外交单位来做专业的安排啊。但是无论如何，郭台铭是强调了，就是说希望蔡英文在出访的时候，在国外访问的时候啊，能够多多强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不只是台湾的总统。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11日启程前往4个加勒比海邦交国并过境美国。他在登机前发表讲话时说，他这次出访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分享自由、民主和永续的台湾价值。他同时也发出警告说，台湾的民主正面临外部势力的威胁和渗透。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蔡英文此次出访被命名为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他在出发前在桃园机场发表讲话，强调他这次访问是要传达和世界共享自由开放的价值，坚定守护民主制度，以及以永续发展为目标，推动互惠互助的国际合作，这3个台湾主张。蔡英文说，
我们是海洋国家，是世界的台湾，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封闭在台湾海峡的一角。我们也期待在出访的时候为台湾寻找更大的空间以及商机。
蔡英文此行正值两岸关系不断趋于紧张之际，他的行前讲话也不点名地批评了北京对台湾民主的干涉和渗透。他说，
我们的民主得来不易，现在更面临境外势力的威胁与渗透，这些挑战也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会和理念相近的国家相互的合作，一起确保民主制度的稳固。
蔡英文这次出访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他过境美国的部分。在此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批准了对台湾出售总价值22.4亿美元的武器，包括 M1A2 主战坦克和毒刺防空导弹。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美国对台军售。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蔡英文政府在采购美国武器方面取得的一次重要突破。但截至发稿时，台湾官方没有公布蔡英文在美国的具体行程。他将于当地时间7月11号抵达纽约，并停留两个晚上。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
基于我们跟美方之间的默契跟对相关安排单位的尊重啊，所以目前为止我没有办法跟各位报告太多的细节啊。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蔡英文将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闭门演讲，但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相关的报道并非正确信息，关于访问行程以及过境地点等细节都在积极安排中，基于台美之间的互信，将适时适度进行必要说明。另有媒体报道猜测，一些重量级的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可能会前往纽约与蔡英文会面，其中包括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加德纳6月初曾提议，希望蔡英文能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过境纽约对于蔡英文此行具有重要意义。纽约是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2016年12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接听了蔡英文打给他的祝贺电话。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遭反送中抗议者严重冲击的香港立法会星期四撤销红色警示，局部投入正常使用。与此同时，附近的绝食抗争者继续坚守，要求政府答应有关诉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四早上8点整，香港立法会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秘书处工作人员撤除了关闭立法会综合大楼的红色警示。10天前的7月1日，反逃犯修例修法的部分抗议人士在捣碎大楼玻璃幕墙后冲进并一度占领了立法会大楼。行动高潮是特区区徽被喷涂成黑色，一本基本法被当场撕毁，楼内同时留下了以不同语言书写的反送中标语和口号。目前有财产保险的可使用部分只是大楼的局部，议员、议员助理、秘书处职员以及记者现在可以返回楼内工作。记者工作区也很狭小，那里通道两侧遭破坏的部位现在也只是遮盖起来，尚未修复。其余地区没有特别允许不得入内，公众服务依然暂停。香港立法会取消红色警示，象征意义似乎明显，表明政治动荡正在过去，一切正在恢复如常。星期四的立法会特区政府总部外面，往日的抗议标语、留言贴纸、各种自制的抗议道具基本上已经被清理干净，那里的街道也显得比较宁静。不过附近金钟地铁站出口，反送中抗议的气氛依然浓厚，连侬墙上的贴纸依然还在不断增加。正在那里坚守的反送中马拉松绝食者陈凯兴说，
现在立法会专取掉那个红色的警告，我们认为可能是一个假象。虽然呢，那个行政的机构呢，它恢复了正常，但是你看见我们的市民或者是我们的学生，他们不认为是正常的。但是香港有一些问题还没解决。
针对香港持续的政治纷争，泛民议员莫乃光呼吁进行对话。他说：“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真的就是香港这个协会可以怎么样把我们现在的分裂，可以把它，可以找一个方法坐下来谈一谈，怎么样可以有对话。”
与此同时，港府星期三宣布将就新一年的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特首林郑月娥和有关官员将为此约见不同界别的人士。不过民主党和公民党已经表示，特首不回应示威者的诉求，他们不会前往赴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数天前中国网络流传长江三峡大坝变形的谷歌卫星照片，有关的照片发布引发中国民众对三峡大坝崩溃的广泛担忧。对这种担忧，各方的回应说法不一。新京报等引述专家的话，承认三峡大坝的坝体确实出现变形，但是这是那些水泥坝处于弹性状态。官方的澎湃新闻说，三峡大坝变形是假消息。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则援引三峡公司的话说，大坝运行安全可靠。三峡公司则发表声明称，大坝是水平移动，不过不到三厘米。法新社引述一位三峡工程内部工程师的话说，三峡大坝一直存在质量问题，包括裂缝和施工期间的混凝土不符合标准。那么长江三峡大坝扭曲变形究竟是真是假？三峡大坝现在究竟有没有崩溃的危险？三峡工程为何从没有建成到建成之后一直饱受争议？那么三峡大坝究竟是否有变形？中国的公众是否有知情权和质问公权力的自由？对这些问题，中国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说，
他说第一，三峡大坝发生变形，这是他第一句话，这是都陈述句。第二句是一旦发生溃坝，将是一个灾难。第一句我赞同他的观点，三峡大坝发生变形，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是一个条件句，是一个假设句。同样的这样的假设句，在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当中也可以找到。在周家华给人大代表解释三峡工程这个提案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说，三峡大坝一旦受到敌方攻击，它不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他，我们说我们做科研的人，我们做工程评估的人，我们那个周家华说的，他说不会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它的发生的时候的条件是什么？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它发生的条件是事后三峡水库里面是没有水的，几乎是没有水。因为中国的官方在做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时候，把以前的就是张爱萍将军做三峡工程安全报告时候的条件改了。因为张爱萍将军做这个报告的时候的战争的发生的条件是突然袭击，而这一次做 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时候，它的条件是战争是有预兆的，我们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放水，把三峡水库里的水都放光了，然后这时候任你美国、任台湾，哪怕任朝鲜还是印度，你来炸，炸的时候你把我坝炸了，我水库里面没有水，对不对？不会产生灾难性。这是一句条件句，那么关键就是说，如果发生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冷山这位推友他的整个这个推文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谣言。作为一个老百姓，他有权质问这个公权力，就是说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是他的知情，而不是他在造谣。
那么，所谓的三峡大坝变形，究竟是所谓的弹性变形，还是什么样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说：“
我还是回到你刚才问黄霄璐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弹性形变的这个问题。”
好，
我这里拿了一个东西给大家看，这是钢的钢圈，钢圈它有弹性形变，因为钢的东西比较好说，木头也能说。说到这个钢筋混凝土呢，对很多人来说呢，它就比较难理解一点，你就把它当作也像是一个钢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它比较容易断裂。那么我主要。外面只要加力的话，它会发生形变。但是你看这个形变，它的这条曲线是连续的，是不间断的。然后我只要这个外力去掉以后呢，它又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样子，这叫弹性形变，而且是一个线形的弹性形变。那么，三峡大坝。它不是一块钢筋混凝土，它是几十块钢筋混凝土。它先分作坝段，从左到右，它是先是船闸升船机的这个坝段，然后是左岸的这个厂房坝段、发电厂坝段，然后再是中间的这个泄洪部分的坝段，然后再是右岸的这个发电厂的坝段，然后再。右岸的这个山下面还有这个后面增加的六台发电机组，那么它是几十个坝段。那现在我就带了两个东西，这是两个钢圈，它们中间的连接是断裂的，两个东西是断裂的。那么你就想象一下，那是几十个钢圈它组成的，它。这里的这个变化是不是能够保持连续的？它的这条曲线是不是没有断点？它是对它做不到，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三峡大坝的坝块，它的现在目前情况下的这个变形是弹性变形，但是三峡大坝它的变形不是弹性变形，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那么
它的那个坝，你看到的那个坝的那条曲线，它不是连续的。
那么现在耗费巨资建成，并且使几十万人被迫移民的三峡大坝，现在安全情况究竟怎么样？对这个问题，中国。已故的水利专家黄万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黄霄璐说，
吕瑞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头，我知道三峡大坝上马的过程里头谈到最近几年呢，世界上有两个大坝的讨论，国际讨论会，在其中有一个会上， 列举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十个大坝，这个三峡大坝被国际专业人士认为是最危险的一个大坝，首当其冲。所以我们的中国的公民，像王卫洛先生说的，这位公民看到谷歌上的照片产生怀疑，对这个三峡大坝产生怀疑，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让中国人民，特别是生活在库区的人民，生活在三峡大坝下游的所有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这一带三峡流域是中国最富有的一片土地，应该让全世界人民、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三峡大坝的危险，是从它建开工那天就开始时时刻刻存在，是爆发极大的危险呢，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不是随时都可能发生。
那么黄潇露是黄万里的女儿，黄万里是一位水利工程师，曾经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她因为反对三峡大坝在生前受到了迫害。那么对三峡大坝目前的状况，民众应当如何对待呢？应当如何应对呢？对这个问题，黄万里，已故的黄万里先生的女儿黄潇露说：
现在这个时代，和我父亲2001年8月27号他去世以前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特别是有虽然被中共严厉检查的手机微信时代，民众自己虽然他们没有知情权，但是他们总归能翻墙得到各种信息。这个这位网友说要组织人民自救，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我认为我父亲黄万里活着的时候，就是想把他的反对建三峡大坝的这些理由啊，总是写给中央领导。他在病危的时候呢，就说三峡绝不能上，我要是给这个中央领导讲半个小时，的课，他们就能明白这个三峡大坝不能上。
可是他有没有这个机会给他们讲，并没有指示。
但是他从来，他非常痛心地说，他们从来不给我这个机会啊。那么现在我是他的后代，我们很多人从各方面呢了解到黄万里治河原理和他为什么反对建三峡大坝。我们现在的面向，我们不会再去给中央领导写信，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完全对牛弹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全中国人民，甚至于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三峡大坝为什么早晚要会出大事。这个大出了这个大事，对我们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么好几亿人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生命的极大威胁。不光是这个，就是现在没有出大事儿的时候，这几年三峡大坝修了三峡大坝以后造成的生态的变化，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的变化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
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提议同印度联合设计和建造潜艇，借此可以向印度转让先进潜艇技术。负责军火出口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表示，双方还可能在第五代战机的研制等领域密切合作。俄罗斯官方媒体宣称，印度是俄罗斯最为信赖的伙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海军武器展览星期三在圣彼得堡开幕。在活动开幕前夕，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诺夫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已经提议向印度转让先进的潜艇技术。德罗诺夫说，俄罗斯不会像往常那样让印度按照生产许可证制造潜艇。俄罗斯的提议是在俄罗斯阿穆尔1650型柴电潜艇的基础上，与印度联合设计和制造第一艘这种类型的潜艇。德罗诺夫说，阿穆尔1650型潜艇装备了不依赖空气推进的动力技术。德罗诺夫认为，与同印度合作的其他外国军火商相比，俄罗斯所提议的这一合作方式对印度非常有利可图，因为印度可借此全部掌握先进的潜艇制造技术。设计阿穆尔1650型潜艇和拉达基潜艇的俄罗斯鲁宾设计局副局长巴拉诺夫稍早前表示，印度多年来一直对阿穆尔1650型潜艇感兴趣，印度一直在寻找外国伙伴，以便能够帮助他在印度制造的框架下开发和生产自己的潜艇。德罗诺夫还表示，在双方合作设计制造的潜艇上还可以安装俄罗斯与印度联合开发研制的布拉莫斯型攻击导弹。俄印拥有的合资企业目前已能开发生产多种类型的布拉莫斯导弹，这种导弹家族现已发展出陆基、海基和空中发射多种型号。印度今年四月宣布招标购买六艘柴电潜艇，印度要求所采购的潜艇必须配备鱼雷以及能够对地和对海攻击的巡航导弹。俄罗斯携带阿穆尔1650型潜艇参加竞标。阿穆尔1650型潜艇是已经开始装备俄罗斯海军的拉达基潜艇的出口型，这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开发的新一代常规动力潜艇。首艘拉达基潜艇圣彼得堡号正在测试，另外两艘同级潜艇已经开工建造。与中国和越南从俄罗斯大量采购的基洛级潜艇相比，阿穆尔1650型潜艇是新一代的潜艇，比基洛级潜艇更加静音，更加自动化。阿穆尔1650型潜艇因为使用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使这种潜艇在水下能够有更长的潜航时间和潜航距离。军备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使用这种技术后，潜艇会有更好的隐蔽性能，更难被发现。这种新技术俄罗斯海军也在掌握熟悉之中。皮亚图什金说，普通的柴电潜艇需要时常浮出水面吸取空气中的氧气，否则潜艇的柴油机将无法工作。但装备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的阿穆尔1650型潜艇却不需要这样，这种技术能够让氧气直接在水下的潜艇中被生产出来。此外，这种潜艇使用电池驱动螺旋桨，潜艇的静音效果非常好。但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装备这些新技术的俄罗斯海军圣彼得堡号潜艇在测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技术挑战，甚至俄罗斯海军高级将领也批评这种新式潜艇达不到预期的要求。但俄罗斯大外宣媒体今日俄罗斯报道说，俄罗斯与印度所展开的这些合作说明印度是俄罗斯最为信赖的伙伴。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 德罗若夫还表示，俄罗斯向印度发出了另外一项提议，重新恢复合作，联合开发第五代战机苏-57。俄罗斯目前已经生产出12架苏-57的战机样机，这种战机计划在今年服役。军工业巨头俄罗斯技术集团国际合作事务负责人克拉多夫今年2月曾表示，印度军方对苏-57战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印度与中国目前并列是俄罗斯军火的最主要买主，但与中国相比，俄罗斯向印度出售武器时较少戒心和防备。不过在印度武器市场，俄罗斯正面临来自美国、法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压力。但俄罗斯与印度的军火交易一直在持续，印度今年年初表示希望购买21架米格-29战机，俄罗斯也准备携带新型的米格-35战机参加印度新一批战机采购的招标。印度成为中国之后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而且购买数量超过中国。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若夫表示，俄罗斯从明年起将开始向印度交货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预计在5年内全部交货完毕。他说，印度同样希望再采购18架苏-30 MKI 型战机。印度几年前曾经出资6亿美元从俄罗斯租赁了第一艘核潜艇。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可能向印度出租第二艘核潜艇，这笔交易的金额可能会达到3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韩国的联合通讯社星期四，也就是7月11日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暂停部分对朝鲜的制裁，以换取朝鲜方面拆除其主要的核设施并冻结其整个核项目。韩联社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白宫希望在美朝双方工作级会谈开始时为双方能够启动朝鲜去核化进程创造条件。美方质疑可能的举措能够换来朝鲜多大的让步，双方预计将在7月中旬恢复的工作级会谈可能需要先解决哪些问题。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来与我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如果观众跟听众还记得的话，就是去年这个川普总统跟金正恩两次峰会，第一次在新加坡的话只是达成了，就是说最后的目的的话是要全面的无核化。第二次在河内没谈拢，那是因为金正恩他提出就是说以拆除他在宁边的这个布设施，然后来换取美国支持取消所有的经济制裁。那时候川普总统走人，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交易不够好。那么现在显然这个美国的话跟北韩有一点要来讨价还价的味道，因为美国提出来说，如果我全部都是给你棍子没有胡萝卜的话，或许这个金正恩他没有太大兴趣。现在的话他把他提出来说，如果能够这个暂时终止这个经济制裁12到18个月，来看看北韩的行为，然后北韩的话他要拆除宁边的那个设施，他原来就已经答应的，现在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是来承诺要来冻结他所有的这个核项目。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可以说是在我看来的话这几年来双方讨价还价最有希望的一刻。
我们看到此前有消息说这个美方的他的这个目标啊，可能是说要希望朝鲜能冻结其这个核项目，那么这个是美方的目标。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美方在这个本周啊，本周二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这个否认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哈、啊。他说，这个美方期待着朝方能够在推进去核化的进程的这样一个开端，先来冻结其核项目。他强调说，这只是美方希望的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终点。那您认为朝鲜真的会做出这样的让步吗？在这个谈判的开始就先冻结他的这个核项目？
我想美国是希望说这个北韩政权的话能够做一个很庄严的一个宣誓，然后是有国际效应的。但是我们应该也要观察到，就是说这个北韩的话，他事实上在决定接受这个川普总统这个这种高峰会议的这种交往过程以来的话，他事实上已经单方的在遵行了这个暂时不试射。但暂时不试射的话，跟那个冻结的话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我觉得的话，现在两边的距离的话，已经不像说六个月甚至于十二个月以前那样的一个遥远。那么，既然我刚用这个讨价还价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情形的话，既然美国根据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通讯社这个报道，美国有意用这个暂停经济制裁，然后这个来观察一下那个北韩的行为的话，那北韩也可以还价。所以我觉得，既然双方在开始讨价还价的话，我觉得要达成一个协议的几率就比过去要增加很多。
嗯，明白。那我们现在不妨来梳理一下哈，我们看到这个不久前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个韩朝的这个非军事区是进行了会面哈。那么此前两人也在包括新加坡包括在越南是都举行了峰会。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认为美朝双方在去核化的这样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多少实质的进展呢？
严格讲起来的话，到目前没有太大实质的进展，因为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话，在六十多年以前的话，曾经打过一战，到现在为止的话，他们严格讲起来还算是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归根结底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信心不足。那么，所以美国提出这个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信心建立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给你这一点点。然后看你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如果你表现好的话，我给你再多一点。然后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跟北韩都希望说在最后在朝鲜半岛上有一个无核的一个北韩，如果北韩还存在的话，那北韩的话可以因此跟美国停战，然后建交，解除经济制裁，然后巩固这个正常国际的社会。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现在两国同意这个恢复所谓这种工作级的对话哈、啊。那么蓬佩奥国务卿不久前也表示说可能就是这场对话可能就是在七月的某个时候，那么很可能就是在接下来两三周内就会举行。那您认为两国目前需要最先在这个什么问题上取得共识呢？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在这个工作层级的时候就必须要讲得很清楚，否则的话这可能会都是徒劳无功。第一件事情就是双方对于这个最终的目标，就是 ultimate goal 要有一个共识。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达到这个最后的目标的这个路径还有那个时刻表要有一个共识。那既然是一个路径和一个时刻表的话，第三点就是说在怎么样的话那个达到每一个这个路径的过程中间的一个具体的指标，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衡量这个具体指标的话也要谈清楚。如果说有这样三样东西讲得非常清楚的话，双方就按照那个既定的路径，然后按照一些具体的这个指标来往前面走。如果说有一方这个向后退的话，那另外一方的话可以把这已经给出去好处再拿回来。所以这个不是说是单方面的，这个是双方都要有责任向一个最后的目标迈进。
明白。那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这个分析，包括就是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虽然这个美朝双方领导人啊也进行了多次的这样一个峰会哈、啊。但是双方在这个去核化的问题上并没有看出有多大的这个实质性的进展。那您认为美国目前采用这种对话加制裁的这样一个方法要想在去核化问题上获得这种重大的实质性的突破的话，您认为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我觉得刚才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双方的话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彼此缺乏互信。那么美国一开始的时候他采取的这个策略，比如说就是说要求在北韩在开始谈之前要无条件单方的全面放弃他的这个核项目。但我们知道说这核项目的话是北韩这个政权 它用来保命和用来这个讨价还价的工具，所以不太可能。所以换句话讲说，美国先前那个政策的话，就是不是很实际。相对来讲的话，这个经过两次这个峰会，然后川普总统他也了解到说，这个你不能够完全否认，就是说这个北韩政权的话，他可能有他那个第一个宁边的那个设施的话，他已经提出来他愿意拆除，因为根据一些报道的话，宁边的那个设施基本上对于北韩的这个核子的这个这个威慑来讲的话，已经没有太大的作用。那么然后他提出来说，解除一些或是暂缓解除一些这个经济制裁的话，其实也可以用人道的方法来解决。因为这次解除的制裁的话，主要是让北韩有一些外汇的收入，比如说他可以输出一些煤和一些那个纺织品。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北韩做不到的话，还可以再把这个经济制裁再重新再放回去。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双方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然后有具体的目标，然后来把这个信心逐渐的给累积起来，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最后的目标。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明白。那我们看到这个朝核问题其实不是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问题了，但是自从特朗普总统这个就任以来呢，我们看到包括之前我们提到新加坡，包括在这个越南河内举行的峰会，是让人们对这个解决朝核问题是这个燃起了这个更大的这样一种希望哈。那您认为朝核问题最接近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是在什么时候？那么解决这一个长期的问题，您认为是否有可以借鉴的一些范例呢？
我根据我了解，就美国要解决这个北韩的问题，过去25年来的话，可能是现在是应该是最接近达到目标的这个时候。当然这个还是非常脆弱，因为这个毕竟是两个敌对的国家哈，彼此信心非常脆弱。那你刚提到说有没有一些借镜的一些例子，其实是有，因为美国的话基本上是希望说北韩最后是一个所谓的非核武国。那过去也有一些国家，他试图要尝试从事这个核项目，后来在美国的压力还有利诱之下的话放弃了，比如说包括南非、包括南韩、包括台湾、包括甚至包括瑞典还有等等。那这些国家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跟美国算很友好，然后算美国的盟邦，所以美国对他们的压制力比较大一点。北韩的话比较特别，因为北韩的话向来都不是美国的盟邦，所以美国对他的这个压制力也比较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到直到一年之前的话，美国都把中国给拉进来，因为中国的话是这个北韩最主要的盟友。但现在显然而见，就是说金正恩对于跟这个中国的关系的话也是有一些疑虑，所以他发觉说跟川普总统跟美国来直接来交涉的话，对他达到目的来讲的话是比较有利，比较一条捷径。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虽然过去有所谓的六方会谈，但是真正的当事人的话还是美国跟北韩。
嗯，明白。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分析说，美国与这个朝鲜的去核磋商啊，迟迟无法获得进展，是因为双方对于这个对方究竟有多想达成协议，都做出了这种错误的估算。那么这似乎是在暗示说，这个双方如果都做出足够大的让步的话，那么是可以达成协议的，或者说双方的底线啊是不冲突的。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您认为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探讨说，这个双方对于这一个无核化这个事情的话，是否一样的认真？那么或者说把这个无核化这个事情这个谈判呢，是当作是一个工具性的或者是一个目的性的一个做法？那么对北韩来讲的话，这个无核化，我刚刚提到说牵涉到他这个政权保命，还有他可以来讨价还价的这一个的一个工具。那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一方面是这个确保全世界这个无核政权的这个的一个领导国。那么但在美国的话，毕竟是一个在全世界都有利益的一个大国，所以北韩的事情的话，是他区域安全，也是那个全球竞合的一环。但是重要性来讲的话，显然不像对北韩那么高。那么如果说双方都很认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中国在电信领域的优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企业竞争力造成严重的威胁。美国政府计划利用私人资本加快 5G 技术发展，超越中国的优势地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介绍有关的情况。
那么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安全局本周举办了为期3天的出口管制与安全的年度会议，着重讨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及如何超越中国在 5G 领域的优势地位，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美国国防部负责产业政策的代理副助理部长大卫·斯泰普尔顿表示，美国公司被中国庞大的市场吸引而进入了中国，但是政府规定的技术转让却使得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他说，他们后来就被迫退出了中国的市场，但是回到了美国，还是在和同一批中国企业进行竞争。斯泰普尔顿还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在金融和政策领域向本土企业提供支持，美国则需要在这场竞争中取胜的话，那么就需要结合风险资本、私募股权以及资产管理合作等方式，充分推动私募资本以及刺激美国国内 5G 技术和企业的发展。他说，美国政府在2018年投入了1250亿美元进行技术研究和发展。对此，美国的创业公司 AutoStar 执行副总裁谢尔莫尔珀也表示，要遏制华为公司在市场上的地位，那么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促进技术形式的多样化。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Best way to compete in any market, in any industry.
在任何市场中，最好的竞争方式就是创新。我们必须更快地进行创新。我们目前的标杆当然不是要干预诺基亚或者是爱立信，而是要遏制市场的头号参与者。这个公司目前有着非常强势的主导地位。除了公平贸易的环境，美国在国内外竞争的最好方式就是更好的、更快的创新。这是我们制定合适政策并且加快创新所需的心态，也是我们制胜的方法。
与此同时呢， AT&T 全球公共政策的副助理总裁克里斯·博尔也指出，政府需要在技术资源部署以及部件采购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搭构合适的框架。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There are positive developments and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there, but we need.
目前有一些积极的发展和机会，但我认为政策群体需要制定正确的框架，这样企业和机会才能繁荣发展。我要强调说，我们要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目前做出的关于部署和采购方面的决定，将决定这个领域今后5年的前景。
Where the industry is in 5 years.
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周三也在会议上表示，美国会允许本土的公司向华为出售技术，前提是出售的技术不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有报道称美国官员计划在星期一日开始搜捕非法移民，预计将针对至少2000名受到驱逐令的非法入境者，其中一些人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出庭。尽管没有得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证实，但是这次行动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开始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3周后进行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言人马修·布尔克说，所有违反移民法的人都可能受到移民逮捕、拘留，最终如果最终裁定驱逐出境，则驱逐出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率先报道了这次搜捕行动，报道称行动将从这个星期天开始，持续数十天，覆盖10个主要城市。特朗普政府几个月来一直在谈论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根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报告，2018年财政年度，美国总共驱逐了25万 6085人，2017年财政年度更共驱逐了226119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杨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